网页设计、付款设定、商品出货，好，电商到底怎么做啦？别担心，让 CyberBiz 来帮你，不仅提供简单操作的设计工具，快速打造符合品牌风格的网络商店，还整合各种支付与物流方式，让顾客可以轻松的购物。 CyberBiz 今年成立10周年，帮助35000间品牌建立购物官网，现在提供开店优惠，快来试试 CyberBiz 吧。
欢迎收听青春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在上一集节目，我们访问到了哇高分应考数 Carol 学姐，
yeah！
我们讨论到很多考试跟学习之间的关联，
没错。
然后怎么去正确的设定我们学习的目标？那这一集节目，我们要来介绍这本书《只读20%的高分应考数》。Yeah！自己的妈妈好读了啊，我觉得我请错我的助理主持了，
因为两个都不是太行，
两个都不太
一个不爱考试，一个不爱念书。
对，我们的聪明主妇是只要有考试他就会开始躲避的那一种。
哇，
那我们的 Ivy 妈咪是
不爱念书，
不爱念书。
对，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就是一直都是在考试念书，所以到了就是现在已经老了，可以选择了，就觉得说
就宁愿
老娘不想考了，可不可以？
对，
就宁愿追剧，
因为
真的。对，
但你追你问我剧里面的那个人物关系图，完全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
这个记忆力忽然变好了，
所以 Carol 学姐要来治疗我们、
啊，还是今天我当助理主持
好了？好像不错，
我们是来看诊的。
我刚刚才会看诊，学姐可以帮我们稍微诊断一下我们的到底出问题在哪里？
对，
到底是哪一型？这样
对
对对，对我发现我就是真的不行。
不，今天听完大家都很行。
对，我想是，
因为考试真的是门槛，尤其是 Ivy 应该更有感觉，因为你就是在体制内工作。
对对，而且其实你知道那时候我在现在这份工作啊，在要面试进来之前，他就出了三个考试卷给我，一个是文字逻辑，一个是数学，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企划能力，你知道吗？而且还限时间，
哇！
我当时很慌张，我想说考这什么鬼东西？我去查了一下那个考试的题目，好像他们好像是透过104给的题目，我还上网找看有没有答案。
找
答案没有，
真的。
然后后来我就考完之后就是顺利的有进入这家公司，但我就去问了一下 HR， 我说：“哎，我考完之后到底怎么样？”他其实基本上 HR 是不能跟你讲的，
对，
不能跟你讲说你考几分。他就说，然后他就讲的很模糊，就说还可以啦，就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你才进得来。
可能其他人更惨，这样
对。他就但是可能就是你如果考不好就是不及格啊。然后但是那时候我考完试之后，面试我的面试官就说。逻辑能力要加油。
哇哦，
好笑。可是我觉得你那时候已经有一个优势了，就是你在业界非常多年了。
对对对，因为我在业界比较久，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经验值占的重
比例
权重多了一点，
权重比较高。
但是逻辑不好。
可是他如果是第一份工作就面临这件事情，考试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有可能会比较吃亏，
直接被刷掉。
对，我直接可能就被刷掉。然后他就想说你又没经验，然后逻辑又不好，数学不够好，然后文字逻辑好稍微好一点点啦，还是比较好了。不然我还要花时间教你。对，如果是真的是第一份工作的话，真的是这样。然后因为我是以前面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嘛，所以就是在媒体界或者是出版界有一点工作
地位了，
地位对对，然后又有一些作品，所以大家会知道我这个人，
没错，
对，然后才让我进来。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凭考试成绩，我可能不会是首选，
对对，有可能。那像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父亲是经营企业的，所以我从小就是看别人履历的那个人。哦，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哎，考试好像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可是对大部分的人很重要，哎，
对，
因为那个履历真就第一关呐，
没错
的，
就第一印象，
对，
第一印象，
人家靠什么来评价你？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其实我还是会看。
是大学新鲜人的时候，
没错，
对，
因为就是要一张白纸。
哎，那你们以前联考都怎么念书？聪明主妇，你是联考时期
也是联考吗？
对啊，有考联考，可是我不是很，
你是国立编译馆那个
那个年代吗？
好像
哎、欸，我是联考，我是联考，我很确定、
哦。我知道，因为我确定，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是国立国立
同年代同
年。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聪明鼠比我小一点，我是最后一
届，所以你没有到没有历经联考的联考的，
他是推甄，
有还是有联考，好像有联考也有推甄，
哦，所以你刚好
有，我是联考加推甄，我是第一届推甄，然后最后一届联考。
哦，
哇哦，
哇，那你们真的算是。在就是那个教育体系在改革的
改革中，
没错，我们是白老鼠，所以我们各个出版社的参考书全部都要念，而且老师还会说，哎、欸，这一段哦有写错、哦，然后要跟出版社反映这样，所以我们的书上面都是畫的
你们在帮出版社校稿，
校稿，对，真的哎，哇，
对，
出版社你很有感觉，
对，我有帮出版社校稿，
对，
没错，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念书啊？
我好像就是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念呢、欸，
你也是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念，
对，我也是，就老师上课就会带嘛，
对。
嗯、然后老师就会说哦这个画什么颜色的荧光笔、嗯、然后就啊桌上排了很多荧光笔、嗯
哦、
然后也不知道在画什么、嗯、就觉得
五色时间管理那边五种颜色
还蛮疗愈的但都记不起来这样子
哦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以前考试好像就是土法炼钢、嗯、
对没错
然后就是哦能背多少
背
多少背多对就是能记尽量记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或方法、
嗯、也不知道有方法
也不知道、
嗯、
如果知道有方法的话我们就不用
怎么会在这里呢
对呀、啊，
还有做考古题啊有的时候、哦、以前那个模拟考还是什么
我有跟学姐分享我超考古题
哦、
嗯，超多遍的全部抄，
嗯，
对，就是靠考古题，而且我每次做考古题，嗯，最后考都不一样，
对，没错，
对，
真的，
哎、欸，这个是考记忆力，不是考理解能力，
对，
哦，没错，没错，
对，
所以其实像以前考试，我也是，就是如果是那种文科，我都是用硬背的，嗯、所以我超级讨厌考文科，因为我是个记忆力如金鱼般的人，
哦，
对，所以我就是记性超不好，
哦、那我相反哎、欸嗯，我反而是理科，我非常不喜欢，
那我喜欢理科，我喜欢理科的点是因为它
可以用算的，
一个是可以用，一个是它可以一个公式套用到所有的题目上，
那你还是背公式啊，
但是我至少不用背全部的文字吧，
就你可以逗很多地方，
我可以逗很，我就是可以用一个。工具斗很多题目，
嗯、
然后的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公式套不了其他的时候，我就死了。
哦，
但是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物理、化学、数、嗯、学倒还好。
看不出来、哦，
我是跟人家，
所以你是那种二类组、三类组的，
我比较偏，所以我后来念机械啊，
哦，很厉害耶。
我是去考我那时候考试是我有考大学然后我也有考专科、
嗯、
然后那时候我后来选了专科、
嗯、
对我就跑去念了机械然后念完机械之后念了、哦、那时候我念五专嘛然后那个学校后来现在变大学、
嗯、
变技术大学然后后来我出来工作之后发现五专生跟大学生虽然看起来一样但事实上不一样
哦，
对然后我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跑去考 EMBA 就是念气功、
嗯、
对就是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年纪再去考试，我知道考 EMBA 好累哦、
啊，
就觉得整个记忆力更衰退，
对，
三七秒变三秒。
如果是用记忆力考试的话，很吃亏，
然后时间又少，
时间又少、啊。然后因为你知道念气管这种很多东西就是要死背，比如说念什么会计呀、啊，那些、嗯、还有那些什么行销学啊，那么什么、嗯、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讲人资的，
对，
类似这种，这全部都要记那些理论。
嗯，
我真的死超惨哎、欸，我记得。嗯我只有我差0.1分，
可能就没上了，这样
就没上
了。哦，还好，
谢谢那0.1分，
好可怕，真的，
谢谢你0.1，
真的很可怕、嗯。
这就是学姐书里面有写的坚持学习，
对
不对？很切中我的心情。
对，
就我们很坚持，再勉强一下下，我再背两次，然后我念到半夜3点，
真的，
然后我再多喝一点咖啡，
没错，
我这么努力。然后嘞，成绩还是不太好，
对，
差0.1分，
对，
真的要被刷下来了，
嗯、真的。然后我看到学姐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当初就是我不是很爱考试的人，所以我有点抗拒。只是他的那个书名说只要读20%，
忽然觉得好像有点希望，
对，忽然觉得有点希望，因为我那个抗拒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啊、
嗯，
而不是说我真的不想，
没错，
嗯。然后如果只读20%。就可以考好的话，我要怎么去判断我读那20%到底是会考
的
20%，还是不会考的那80%？
好，就其实我在这本书中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嗯、就叫做面线点、
嗯。
以前我们总是喜欢用点线面，就像刚刚我们的主妇有提到，就是我们喜欢用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看完，慢慢的去找出、嗯、哦，这边好像在讲什么、
嗯，
还有一整个面，就是它到底要尝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学习方式、嗯、叫点线面。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倒过来，我们其实应该要先跳脱出来看一下这个章。 章节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请自己哦，开始脑袋要运转了，就这个地方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找出其中的架构，最后才会找到这个点，这个点就是什么，就是重点。那重点是考试会考的重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反过来先去知道这个整个段落它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方向里面，我们就会去知道说，哦，原来它整个重点是在这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100%浓缩变成只有20%了。嗯，
哇，面线点听起来很好吃。
对，
我刚肚子还叫了一下。
刚学姐讲完之后，我嗯，然后我还是不知道20%是什么。
大学姐分享的认真，觉得你跟我说肚子了。
点就是重点，就是考试会考的重点。
哦，考试会考的重点，嗯，
这个
我们先理解。
对，就其实在我们在整理心智图的时候，嗯，因为其中一个我们的笔记方式叫心智图。
对，
心智图也是我们先找到最中间的那个主题，这个就是面。嗯哦，啊，比如说这一篇文章他在尝试告诉我的叫做清朝农业，哦，啊，我就要知道说哦，这个主题是清朝农业，这就是他最中间的主题，这就要面了，嗯。那接下来每一个架构就是他的分支，嗯，哦，他的分支比如说清朝农业的历史啦，清朝农业当时的政策，嗯，清朝农业当时的主要作物，这个就是他的架构，哦，然后最后的点呢才是去看考题的重点，嗯，比如说我到底怎么知道主要作物，我要把它整理到笔记里，
这有点像那种宫殿记忆法那种。
对，这个到最，嗯，比较后面那一步了，嗯，因为最重要是前面的笔记整理之后，我们才会搭配记忆法去记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哦，所以以前我们总觉得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记起来，不是哦，我们其实是要整理完笔记之后，知道哪一些是考试真的会考的重点。嗯，比如说我怎么知道主要作物里面就是水稻跟甘蔗，因为考试会考。所以这个时候我
还是要背，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才要去记水稻跟甘蔗，
但是要背的东西就
比较少了。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100%的课文内容变成只有20%的笔记。嗯，那接下来我们在搭配记忆法的时候才会事半功倍。像我那记忆法怎么做呢？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有时候我们记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书本是书本，我们是我们，所以这个时候要跟生活结合。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看到水稻这个东西，那不就是饭嘛？所以呢，
对对
对，就是饭
啊。
對，那甘蔗呢，啊，我们去夜市就有甘蔗吃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如果化为一些像图像，嗯，你可以把它变成图片，嗯，或者是如果像 Ivy 你是喜欢用听觉的，你甚至可以在录音的时候就把这张心智图录起来，嗯，然后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就不断的去听，嗯，这个是也是在我们的书中有提到的，嗯，这个叫做潜意识学习法，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坐在书桌前才是念书哦，嗯，我们任何时刻只要脑袋有在运转都是在读书。
真的耶，欸，我以前就是特别迷思，就想说大家都要把那个书全部都抄一遍啊，背起来啊，这种强迫学习，嗯，而且我还会去听那种道听途说的，有没有说把书放在枕头下面，
欸，我也会，
我也有，哦，我也有，
对对对，就好像可以把那个晚上睡觉学习法这样，
对对对，嗯，
就可以把那面的东西都吸在脑子里。
对，
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想要试试看，明明知道很荒谬还是想试试看，
欸，不过睡觉学习法是真的存在的哦。
真的，那怎么学，嗯，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NLP 的高级近视，那它里面就有提到，其实潜意识学习是很厉害的。嗯，就像你看哦，我们如果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听歌？
对，
好，就听歌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没有认真去记它的歌词。嗯，比如说"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因为你自己会接下去，有没有？
对对
对,
對。
可是你看到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记歌词。嗯，可是为什么你会接得下去？嗯，就是因为你专注的在开车，然后你的耳朵就一直不断的听到这首歌。哦，所以其实潜意识都在帮我们学习。你的意识在开车，但潜意识都在學。
其实我有在默默做这件事情。欸，我默默做这件事情，是我儿子还在睡觉，我要叫他起床的时候，
很棒。
我就会早上起来，我放那个儿童世界抱抱，
我跟你说这个非常好用。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带我的侄女的时候，嗯，就是她每天早上起来我都是跟我哥讲，好，就是你在她起床的时候就放那个比如说故事带，或者是放一些那种线上的课程，嗯，那她就是让她去听，那她可能在刷牙洗脸，她还没有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潜意识最活跃的时候，哦，反而这个时候帮助她学习是最好的。
有欸，我儿子朱探长每一集那故事
都会背，对不
对, 對，
是不是
连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其实那个不一定那么，为了那个标题不一定那么通顺，嗯，
对 对,
对，可是他每一个都配得起来，
好
强，哦，对，你看哦，他也没有认真去读书，或者是去整理笔记去记这个东西，
就不太
卡丘图鉴。
啊，皮卡丘也是，
对，
是
皮卡丘图鉴也是。我想说，这几百只皮卡丘你
到底是什麼人，其实哦，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未来在记忆上都有非常好的。
嗯，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就是记这些偶戏沙都记得很好？可是
记课本，记课本记得很好啊，
那要怎么办啊？
就可以把偶戏沙跟那个课文可以做一个结合
吗？
哦，对，比如说他的皮卡丘，他就要来记，比如说水稻好了，嗯，那就想到说皮卡丘他每天都在吃饭。 而且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还吃得很开心、哦、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我们在记忆里面会讲到我们会运用我们过去学习到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去记新的内容、
嗯、他妈妈要先背那个宝可梦图鉴
才把它连接
而且你要记清楚皮卡丘到底吃什么
对这个时候问孩子就最好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有讲教他人、哦、你就说、欸、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皮卡丘到底有哪一些图鉴啊、嗯、这个时候反而让他教你的时候这个也是在帮助他动脑学习
真的、欸哦、
难怪我女儿很喜欢当老师
很我觉得当老师真的很好我也会跟我儿子讲说你今天在学校学什么妈妈没有学到你可以教我
教我吗
对、嗯、因为这样我就会跟他讲说、欸、爸爸英文不好你回到家里 就来教爸爸英文、
欸、他爸爸也可以用这一招
对我因为我老公是真的英文不好、嗯、然后有时候他在看一些那个英文的那个 UYT 啊、嗯、我女儿都会在旁边说你看得懂吗
反而被女人
消遣啊
对
消遣
好棒
哦对、欸、这个我也可以提供一个很棒的方式、嗯、像我之前会跟我的侄女我们就会互相考试就是今天换他考我、
哦、对
就他当老师来考我、嗯、所以你看到、哦、他在出题目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出题者他到底要出哪些重点、
哦、对哎、欸，我也会这样子
没错、
嗯、
反而就是他来考我们、嗯、而且他会有成就感哈你考那么烂
对他超级有成就感
对,
对, 对, 对
我跟我儿子是我们会在那个弹跳床上面跳跳跳跳跳然后我出一题他出一题我出一题他出一题
很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方式、
嗯嗯、对那现在我还能够应付因为他才五岁、哦、我怕等到他
十五、啊、岁的时候
真的我妈妈真的
岁
跳不动
了妈妈看不懂不是，
是跳不懂，
不是
看不懂，
看不懂，看不懂他的题目了。这时候他能够自主啊，
对，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可以让他比较能够自主学习？因为小朋友的学习动力其实
很单纯，
很单纯，很薄弱的、嗯。就算我们跟他说，欸、你去学英文，你以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啊。可能他对他
太远了，
都是想象。那像我们后来出社会之后，会愿意主动学习，是因为有过挫折
啊、哦，
或是有你对自己有一些期待。嗯，所以孩子的动力其实蛮难驱动的、欸。
我经常跟我们的妈妈们分享哦、嗯，就是我觉得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妈妈们：成就感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嗯，再讲一次哦，成就感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嗯，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你要什么孩子。学英文，那我们就再让他在英文上面得到成就感。哦、比如说，他今天他背五个单字就好了。嗯，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背五个单字。嗯，我们先从小目标开始、嗯。那如果今天他真的把这五个单字记起来，哎、欸，其实隔天你再考他，如果他还记得，这就是他的成就感。他隔天就会想背六个单字。哦、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小成就慢慢累积他的成就感之后、嗯，去让他在学习这条路上一直有成就感的，他就会特别喜欢这件事情。
嗯，其实。累积成就感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做、嗯、才能累积他的成就感、哦、
小成就
对, 对小成就
先从他自己有兴趣或者是他真的在某些地方表现的蛮好的、嗯、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设定小目标、嗯、比如说他是真的英文、嗯、就像 Ivy 的女儿英文很好这个时候就好不然今天我们来比赛我们谁先记完五个单字
嗯、啊，对，我会跟他玩这个游戏，
尤其是跟他爸比赛
啊，对，
他会很有成就感。
那就是叫他爸跟他比赛。我
儿子，
对对对对对，
我儿子也是很喜欢跟爸爸比赛，因为他知道妈妈英文比较好。他跟我去过英国，嗯、所以他知道就是我会跟外国人讲话什么的。他就说我不要跟妈妈比。
哦，他会选择对象，
他选择爸爸，
一定要，
因为他要赢。
对对对对 对, 对，要记得要给他成就感。
就像有时候跟他爸比赛，
有的小孩他可能一开始已经先接触到挫折，
对，
进入学校的时候，嗯、或者说哎、欸，可能有的说哎、欸，有的小朋友他幼稚园已经先学 purple mole 了，那他没有先学、哦，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看哦，挫折最大来源就是成绩。
对啊，
我们就会从成绩上让孩子得到这个挫折感。嗯，所以我们其实要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他付出什么努力。嗯，所以要问他，比如说啊，这次考了70分，那说，哎，那你这70分你怎么做到的、啊？
对，
你怎么做到你考70分，而不是就告诉他说你怎么才考70？
对啊，另外30分嘞。
对对对对，你看到很多的家长是这样、哦，
嗯，然后小孩就会回你，有人比我更烂啊。
有，然后而且小孩还会很聪明哦，他会说，哎、欸，我上次69，这次70进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所以我们反而去强调他的努力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哦，正向教养
，正向教养，
这还蛮值得学的。
我现在真的蛮都对我儿子很正向，所以我有点感觉到，就是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会有点骄傲？
哦，
你知道吗？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在
有点过度膨胀
上面，对，因为我们都一直称赞他，所以称赞不能只称赞结果，要称赞
过程。
对对，然后不要让他去过度膨胀，我觉得也蛮重要。像你女儿昨天陪着你上课，然后我不是在后面带你女儿跟我儿子嘛？对，那他我其实对他女儿蛮凶的，因为他一直要出去，
对，一直要来找我，
他一直要出去会影响到妈妈上课，然后我就站在门口。然后他只要跑出去我就念他名字然后他就有点害怕我有感觉到他那个眼神他就觉得啊悠悠妈妈好可怕这样子、嗯、所以后来结束之后我就抱抱他我就说璇璇你很棒哎、欸。哦 我说你比佑佑还要棒，你知道吗？嗯，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啊，你跟佑佑两个人都在这边陪爸爸妈妈上课，对不对？
很好。
对，可是呢，因为是我带他们嘛，我说可是因为佑佑的妈妈就在他旁边，嗯，可是你的妈妈不在，你还是在这边好好的画画，
很棒，
超级棒，嗯。然后他那时候就哦开心，超级得意，超级开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鼓励那个过程跟事实还蛮重要的，
没错，
对啊。
嗯，他昨天回去有跟我讲
哦，真的吗？
他说我很乖吧，今天
哇，
对啊，对啊，不然小朋友你就跟他讲说不能出去，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他其实是被限制的，
没错。
然后他也会觉得很委屈。然后你就算称赞他说、嗯、啊，你今天好棒哦，你都陪妈妈上课，他不知道为什么啊？
对，
嗯，对啊，对啊，对啊。他说好像学习上面也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也提供一个想法，嗯、就是我们刚刚是称赞他的部分嘛，就称赞他做的好的、嗯。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针对他比较没有做好的部分，比如说他可能坐在位置上就。想要离开、嗯、想要离开教室、嗯、那我们就可以问他说那你觉得下次怎么做我们可以让你坐在教室坐久一点、
嗯、
这个时候反而引导他去思考他接下来我如果面对学习的时候我如果坐不住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这一招我用过很多次、嗯、我儿子每次他自己讲的
他
后来都
做不到
对
都做不到、
哦、都做不到、哦、可是我觉得跟年纪也有关系
对没错
对啦跟年纪有关系他讲的他都做不到啊
啊、哦，那不然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别人怎么做的
嗯，
对引导他去思考让他把重点聚焦在这个地方
哎、欸，真的耶、嗯、所以其实小朋友考试跟大人考试其实是一样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一样的
其实真的大人也是会逃避考试啊像我自己就是所以我觉得、嗯、
将心比心啦
对用这样的想法去、嗯推敲小朋友的想法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是
就是他们 会有抗拒感、啊、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都有抗拒
都是这样抗拒过来的
对、嗯、所以是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没错、
嗯、没错而且学姐在书里面其实提到蛮多工具除了刚刚心智图以外还有表格的记忆
表格
对
表格的记忆、
欸、我也是表格控、欸、
我
也超爱用表格、嗯、
表格非常好用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整理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记不住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资讯是乱的
对
我常常跟我们的学生分享就是你的大脑其实就像你的房间
嗯，
你的房间如果久不去整理那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当然找不到东西
对
对，所以其实像表格啦像心智图啦、嗯、像笔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整理我们大脑房间的、
嗯、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抄写我到现在都很喜欢抄写、
哦、很好
就很喜欢写下来
嗯，
然后我没有把它弄成表格
嗯，
可是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记得它在我写的那张纸的可能左上角
那
个
位置 那你很适合图像记忆
哦，真的吗
对那你就蛮视觉型的人
就是算起命来了
算命
对 对又来算命了这样
是听觉型
我听觉你是图像型、
嗯、我是图像型
对视觉型
但是我不知道要把它弄成表格我就是一直抄一直写、哦、然后我会知道说它在哪一个位置
那其实你有带有点触觉型因为触觉就是写、哦、有些人喜欢透有写、哦、像我们以前记英文单字你就会 APPLE 会一直写、
嗯嗯嗯、
那就是喜欢用触觉型的方式、
哦、所以我现在要用点字
不是点字吗
学姐
点字超贵的点字版吗、哦、好 我可能出个有声版应该可以或是深夜十二点版
可以深夜版不是深夜版有声版可以啦有声版
学姐
可以
超想录深夜
很想录深夜版这样
真的
其实我觉得延续刚刚的话题、嗯、就是这个可以来解释很多孩子为什么他在国小的时候他学习很棒、
嗯、
因为他国小的时候老师会用讲的
对、
哦、他如果是听觉型的孩子 OK、
嗯、
那可能他也会带他去比如说这个是沙子哦他就去
摸看
对然后看到沙子的图片所以你看哦、嗯、幼稚园一般孩子学习都还 OK、
嗯、
可是他要开始到国高中之后你看哦开始不一样了、
嗯、对
你会发现有些学生为什么成绩落后因为他可能是触觉型的孩子、
哦、
他摸不到、哦、数学这东西怎么摸
太抽象
对或者是比如说历史农业我怎么摸我摸不到、嗯所以针对不同学习型的孩子其实我们可以调整一起去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属于什么型、
嗯、
然后带领他比如说青草农业他不知道没关系啊我带他去一些博物馆让他看一下
拔稻子
哎，可以啊可以带他去博物馆 去感觉那个氛围
去农场啊
也可以、嗯、也可以 对所以这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孩子喜欢用什么方式学习
嗯，啊妈妈好辛苦妈妈还要看到哦下学期要教这个啊我们先去预约农场、
现在很多的作业是这样的
对、
嗯、他们都需要去手作、嗯、或者是你这一次的暑假作业一定要去到某一个什么博物馆对就是因为现在好像他们发觉了就是孩子会需要不同的学习方式
嗯真的而且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当中只有 Ivy 的小孩已经国小了
对我女儿小一、
啊、
他们两个都还在大班
你觉得他是属于什么型
我觉得他是属于什么型哦我个人觉得他是喜欢触觉型
型的、
哦、因为像你看你会发现他很昨天嘛
画画
他很喜欢画画、嗯、然后他比如说他学写字他还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写自己的名字
很棒、欸、
像昨天他就 用那个一点一点一点的虚线就去逼他儿子、哦、就逼三 D 兔的儿子写你来学我的名字他就出题目给他然后悠悠就在那边描那个虚线、哦、所以他就很喜欢把它通写下来然后甚至我有因为我有发现他的特色然后我就买那种人家比较多少女会用那种手账笔记、嗯、
很棒
对我就给他、嗯、他就那边贴啊弄啊搞啊、嗯、然后他抠那个贴纸然后本来就在那边然后他写说今天几月几号他说我最近生病了他那边自己写对虽然是写注音啊不是每个字都会写因为他才小一而已嘛、嗯、所以就我说你不会写就写注音
对
然后他就有好几个本子家里到处都是本子嗯对他就每个张本子都背着每个本子都被他写过
那我跟艾比分享你现在尽量带他去学习一些跟笔记有关的课程哦因为这样未来他会结合他的那个写嘛就是他喜欢触觉、嗯、所以他在画笔记的过程中就是学习
哦我来给他试一下
对带他去学一些跟笔记有关的课程
因为最近我那天有分享他们俩就是我女儿考试考得很差最她考的是什么文字逻辑、嗯、我女儿应该有看我贴给你们的然后就她那个老师的考试就是、啊、比如说几个号码牌然后她那个就考了很低分然后才不及格然后她就很难过她说这个我都听不懂
对
后来发现、哦、原来考试文字逻辑连妈妈都看不太懂
考什么
他就考
举个例子
他就有点类似他就很多个号码一个牌子、uh-huh. 一个牌子的号码然后第、uh-huh. 可能第三个号码是第十四个
嗯然后他就第十四号
然后他要跟他就问他说他就问他说那第二十五号是哪一个号码
那是哪一个
对他就你要算啊
算
你要去算
逻辑啦
他是逻辑你要算
第十四号是三、
嗯、三对对
比如说第十八号可能会是几
哦我了解我了解
对对然后因为那一题是我因为平常我下班比较晚所以那一题是我老公传给我、嗯、他说这题目我看不懂、欸、你看得懂吗、
啊、因为连我刚刚一听我也很难理解、欸、
对, 對、啊、我就传给他们我就说其实我
也他是两段式
思考、啊、然后他就要一个小一的学生就后来我想这真的有点难那我们
你看这个国小生多辛苦
真的不用等15岁真的国小就会遇到这种
问题了
对怎么这么辛苦
对我来找题目给你看等一下
好哦
okay, okay
我讲到题目学姐其实有讲到说我们就是在还没有完全读好书之前我们可以先看题目
可以
对而且这个又是什么样子的逻辑
对其实因为我们讲到目标反推
对对对
对我们要更加知道就是出题委员他到底要考我们什么样的观念、嗯、所以我们会强调的叫做看题目而且我们在看题目的时候不是做哦更不是抄哦、嗯、我们是要去分析考题我们分析、哦、比如说毕氏定理哇你发现十题里面他出了三题好了、嗯、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考的这个数学公式他可能十题只出了一题、嗯、那我们到底要先着重在哪里当然就是刚刚已经出题过三次的毕氏定理、
哦、所以先去分析、哦、
先去分析他的出题、哦、有点像是也不算落点就是知道他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嗯、那我们就要先从这个重点来去做着手、哦
欸、所以像这个应该用在那种证照啊研究所考试就还蛮适合
没错像是我们的国考生、嗯、对我现在都让我们的国考生第一关都是要先做分析考题、嗯、而且他们通常分析完之后发现老师我以前怎么都浪费时间在那些根本不会考的课、啊、不会考的地方没错
这样我想到我联考的时候我真的是都在浪费时间写考古题
是啊而且那些考古题可能你看哦比如说考字音字形好了你去读了一整本字音字形结果最后联考只考一题要是我现在我就跟我学生说你自行自己直接放弃
对啊
你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比如说他的那个文艺理解会一直常出现的你去准备那个还比较 CP 值比较高、嗯、
哦真的
对、
嗯、好重要哦
我找到了你要看一下吗
好你把
是不是很难他说下面哪是一些数字的排列情形请看图填填看嗯然后从就是各式各样的数字然后第八号这个牌子是14、哦、所以因为这个但问题这个题目小孩就看不懂了、
嗯、很难欸
很难一年级啊
小一这个我女儿整题错
可能要邀请一下好哥吧
啥是逻辑这是逻辑
这是逻辑
啊
对这个错
是逻辑
然后我因为我后来看懂了他的第三题就是说排在22后面的数是、嗯、
第几个、嗯、
那我就觉得排在22不就29吗但错、嗯、答案是24
嗯哦，因为他要去算那个顺序，
对
对、
哦，我还发到我们的家长群组，问说你们看得懂吗？
那家长全部都答错这样。
没有，后来我问我女儿的家长群组，有一个妈妈就说，哦，她的原因是什么，她说她要问的是这个号码的前一个号码
是
什么数字，
嗯
麼嗯啊，并不是说你看到的是后面一个数是什么数，啊，好复杂。
对，
所以光题目的理解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学姐的书里面就
是的，没错，而且不同的不同的题型，
对，不同题型分析跟理解，
怎么样去分析？
对，像之前我就很常听到人家说，哎，好像在考数学，可是其实他们数学，譬如说加减乘除啊，或者说一些运算都 OK，嗯，可他都是看不懂那个
题
目，对，应用题的时候，嗯，然后就完全看不懂中文的题目。
啊，对，啊，
有哎，欸，像很多的国文啊，他出了一大篇，嗯，你以为在考你国文的知识，没有，他其实在考你速读能力。看不看得完？
对，
那那字好多，
真的。然后学姐其实也有讲到速读的部分，
没错，
嗯。所以这本书算，我觉得蛮好读的，嗯，而且薄薄一本都是重点
啊，对，
对，
都没有20%，
没有废话，就是那20%，
对，20%
超重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把这本书拿来看看啦，不管你现在是要教孩子，还是你自己要阅读，
没错，
不一定是考试，有可能是你可以拿来阅读你一般在阅读的书籍，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
我刚刚有跟学姐分享，我就是那个目标反推荐。就是看了学姐的书，
啊，太棒了，
我就会从
实际运用，
实际运用，因为就像我的工作会很需要长期的大量阅读，
对
啊，我通常之前就是不想看，因为我就借口
就很多
没时间，嗯，多太多了，嗯，那我不如就是今天可能老板出了一个什么 project。我就要我要什么，我再回去书上找。
是是是，
对，
这就是20%
吧？对，就是那20%，嗯，
没错，找到重点，
读到重点的，
对，
没错。因为其实对孩子们的学习结果，如果我们没有验证方式的话，好像也就只能透过成绩，嗯，
是
透过考试，然后这些硬好技巧，其实，在现有的这个教育制度下面，其实蛮重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让他们知道学习方法
真的，所以真的很谢谢学姐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好啊，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啊，
就是学习不是知道就好，而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啊，哦，真的很棒。
对，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省下来做我们喜欢的事。那最重要就是要知道学习方法。
对，我觉得学姐在这两集当中，她一直不断的想要唱歌，所以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唱歌。
越想
有妈妈，我们有
妈
妈
唱
比
赛，2月1号，
不是妈妈也可以来。
对，
太好了，
因为你有侄女，你等于是她的另外一个
妈妈。假妈妈，有我有全台湾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你的孩子，
耶，
yeah,
yeah, ，开心。欢迎参加我们的妈妈歌唱比赛，
好好好，
我们就是一群很爱玩、很荒谬的妈妈，
好棒！
但其实这样子会开心啊，
一定要的，
对啊，
学习也是开心，
学习也是开心，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如果都开心的话，成效是最好的，
要做一个正向连接，
成效是最好的。那么学姐这本书只读20%的
高分
硬
考书，
在各大书局都可以买得到哦，
对，
我也会把购书连结放，购书连结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然后学姐也在我们的妈
妈
好
读
群组里面，
所以你的孩子或者是你
啊，我觉得有那个国高中生的家长会
很在里面，
对，
其实真的可以跟学姐多多请教，
多多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大家不用不好意思，
对，
因为学姐愿意进来，就代表说也愿意参与我们的，
当然，或者是私讯我的粉专都 OK，
都可以，
我的粉专就叫学姐 Carol，
耶，yeah, 好， yeah, 今天谢谢学
姐，谢谢学姐，
谢谢，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喽，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虞，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